希腊有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叫做亚基米德，有一天他躺在那个洗浴盆里面，一边在沐浴，一边他就在想他的研究。突然之间他灵机一触，他就把一个科学难题想通了，他发明了这个流体静力学。这个是 Principle of Hydrodynamics 哈，请那边你们如果要做的话帮我一下哈，因为你们如果在动别的东西的话它是不出来的，就说你要退回去进的呀。 OK,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我讲到的时候不要做别的哈，谢谢你们哈。于是他很兴奋哈，他就跳出这个洗浴盆啊，然后呢他想要去跟人家来分享他那份的喜悦，因为他把一个难题想出来，只是他忘了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所以呢他就光着身子在街上里面大声的用希腊语叫 Eureka Eureka。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很多城市叫做 Eureka, Eureka 的意思就是 I found it, 我找到了 Eureka。 不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令我们觉得很兴奋的好消息，会让我们迫不及待的就向周围的人来分享，或者是我的公司终于上市了，是很兴奋，我快结婚了，新娘子是电影明星，我刚生了孩子了，三胞胎，或是我中了 Lotto 了，我中了彩票了。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报纸几乎都是什么坏消息，谁又被谋杀啦，哪里发生车祸啦，哪里又被抢劫啦，哪里有战乱啦，地震啦，天灾啦，海啸啦，台风啦，几乎都是坏的消息。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好的消息，因为明明是一个沉沦的罪人，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免去死亡不得，还可以得到永生，的确是令人觉得兴奋的事情，而且还不是关乎我的，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啊，这样的好消息怎么可能耐住不说呢？一定是尽可能就赶快告诉别人，就好像你突然知道哪里来你哇，本来要卖很贵的东西现在减价，马上就打电话通知所有的人赶快去啊，因为只有两天就结束了。可是那么好的消息为什么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觉得那么兴奋呢？也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的确是很高兴很高兴，对吗？流泪讲见证，那什么聚会我们都出现等等的，好像是永远学不够一样的，很期待又多听几堂道。但是日子久了感觉也冷却了基督徒做久了就变成老油条了听了那么多道有去没去无所谓了，好像结完婚以后这个蜜月期过了，我们就没有觉得什么很特别了如果讲到的话耐住不打哈欠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对使徒保罗而言呢，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因为蒙恩蒙光照而来的兴奋，以致他把向人传福音作为他一生的目标。我们都知道他因着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是到处奔波劳苦，吃尽苦头，很年轻他就为 耶稣基督殉道。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里面就记载了保罗他传福音那个三个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愿意从他这三种的态度来学习，也来被提醒，那希望能够再度挑起我们对传福音那种的热忱。我们再低头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很容易就丢去起初的爱，我们也不是一位忠心到底的人。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我们所有的感觉很多时候也冷淡了。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忘了你今天仍然把我们摆在世上，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想到你快来了，有一天你来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要叫长的。求主叫我们那时候不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当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领了谁谁谁到你的国度里面。求主用这样的信息向我们来提醒。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回去看第一章的十三节那边保罗说他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那这是罗马书，说这个你们就是想要去罗马要得一些果子，但是他说有了一些阻隔。保罗其实不是只一次就到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这些地方来工作，因为圣经说他有几次的旅行报道布道。那甚至呢，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他要接触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了。”证明他能够走到的、用路走到的，他都去了，都讲了福音。他说：“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啊，保罗一心就想往西面去，因为他觉得那里还有没听闻福音的对象，所以他很想到罗马，因为罗马是个大城市。”接触是从各地区的不同的人，只是当时他因为在哥林多有很重的服事，所以而且他身有这个重任，他还带着从马其顿跟雅该亚所收集的一些捐款要带到耶路撒冷去，来帮助当地的使徒和那些的穷人。所以因此他迟迟都没有办法到罗马，所以最后逼不得已他只写了信，然后呢托了给一个女执事叫做菲比，那请他把信带给罗马的信徒。感谢主啊，如果保罗当时真的去了罗马，你觉得今天我们有什么亏损呢？我们就没有罗马书了。而罗马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卷书就是讲到这个救恩的这个的真理。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因着罗马书而得救？千千万万的信徒，特别是一些伟人，马丁·路德也是因为罗马书他要改革的，奥古斯丁，甚至于这个卫斯理，都是因着罗马书受感的。可见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有时候神没有容许的东西，其实他带来是更多的福分。所以不要说哎呀神没有听我祷告然后在那边好像怨恨很多，因为你想就是自己，上帝想的是更广，上帝永远是爱世人多于你的。所以接下去保罗就开始解释他切切要想去罗马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从那一段接着来看一下保罗传福音有三种的态度和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来效法的。第一，他说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都知道债是一种拖累，是一种负担。如果债务还没有还清的话呢，欠债的人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那请问我们在座当中有谁喜欢欠人家的债的？虽然我们现在欠了一股子的债，我们都要还房贷，还什么都要还，但是有谁喜欢要欠债的呢？你不要说欠债了，我们连欠人家人情，我们中国人都不好受，对吗？人家送我几条香蕉，我就送一盆水果，他包这个红包，我要包个更大的给他。我们中国人就是礼尚往来，为什么？人情欠不得，还要欠你的债。债是有两种的，有一种债呢，是你直接向那个人借的钱，那当然到最后你要把这个钱还给对方啊。另外一种的债呢，就是说某人把一笔钱交托给你，要交给另外一个人，那你拿到钱以后的话呢，你答应了就履行这个任务，把对方的钱啊亲手交了给那个他想要交的人，对吗？两个都是债，因为都不是属于你的。我们知道保罗从来没有向罗马人借过钱，所以他究竟欠了他们什么债呢？说他没有欠他们任何的债，所以第一种的可能是没有的，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呢。他收了人家委托给罗马人的钱，所以他要把这个钱还给罗马人啊，西尼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究竟谁给了他钱？其实他这个钱是指这个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这个重任交落给他，就好像是把一批很巨大的款项给了他，所以他就要务必要把这个款项呢又交给那些外邦人，所以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欠的是福音的债。很多人信主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他觉得我和我的家人人生就有个依靠啦，那我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耶稣可以帮助我解决。他觉得他信主就是这样而已了，他们不曾想到上帝为什么要你信主，为什么你有反应他没有回应。上帝要我们得救，是要我们去挽救别人。上帝让我们听闻福音，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使别人听到他的福音，其实也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想成是一种债务呢？我想大部分都没有。我们认为啊，福音其实是传福音是一种选择，是属于那些比较热心的哈，比较有条件的啊，比较会讲的基督徒啦，当然是宣教师啦，或者说是教会的传道人的领袖啦等等。所以他没有觉得说是我个人的一个责任了。所以对我来讲，我有机会就传一下福音啦啊，那有时间，如果有方便，或是教会说布道好了，我就去传一下福音。他不感觉到是他的义务，他只是觉得是他的选择。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呢，主耶稣把福音的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他的门徒，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门徒是谁呀？就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哦。因此如果你跟我接受了福音，我们同时也有了这个福音的债。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个人选择，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一个责任。就好像一间房子如果着火了，在里面的人快被烧死了，那我们如果在场，或是你经过那里，我们就有义务去要救人呢。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进去救，你总是要去通知别人，你不能够说哦，又不是我的房子，对吗？你没有烧到我那里，然后我只是路过而已呀，然后你觉得说不是我的责任，就让别人来去做，行得通吗？不可能啊。所以同样 我们今天在我们认识的人群当中啊，神把我们无论摆在哪里工作，就算是摆在个家里面，都接触一些的邻居，或是有一些我们在不同生活的圈子里面所碰到的人，上帝就是要我们有一种欠债的心态，觉得要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他们。所以啊，不可忘恩负义啊，我们要有一种责任感。你知道吗？上帝没有把福音的使命托给天使啊。说实在，其实托给天使多好啊，啊，说来这里就来，说去就去，对吗？能力也给我们大一点。可是为什么上帝偏偏就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人呢？很受限制的，又很自我中心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为天使留学钉十字架，他是为人留学的，所以只可以人有这个经历体会去传。上帝也没有把这个的这个使命颁布了给天使，因为天使没欠他什么的，我们欠了他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明白的，是有一个欠债的一个心情。然后十四节这边说，无论是希尼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刚才在练的时候，你们有些的圣经已经把希尼尼人翻成是希腊人啊。其实呢，啊，这边不是单单指希腊这个国家的人，是讲所有受过希腊文化的人。那为什么特别这样提？因为当时希腊已经被罗马给灭了，而希腊因为亚历山大的缘故，版图扩展了非常大，所以到后来被罗马代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人已经都受过希腊的文化，可以讲希腊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的圈子不是希腊国家的人，是所有受过希腊文化的人，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版图了。他说化外人，化外人是什么呢？化外人呢，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哈，英文呢就是 barbarians， OK， 那希腊呢的希腊的原文字就是 baba， OK， 原来希腊人呢是挺骄傲的，他要希腊化，每人都要学他的文化，是因为他把所有以外的人看见的是什么？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把所有听不懂自己语言的人呢，称他是爸爸，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就是你的小孩听不懂你的中文，你去唠叨，他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这样了。你就对他的眼光是一个化外人，没有文化的人啊，这个就是每一个民族的这个优越感了哈。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有文化没文化，有学问水平没有学问的人，他都认为自己欠了他们的债。换句话说，保罗的福音对象是包括了所有的人，不只是自己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跟不只是中国人，对他来讲当然是犹大同胞了。我们中国教会每次提到传福音宣教啊，我们就先想到自己的同胞，那是最自然的，对吗？所以我们想到传福音啊，就是跟我们讲中文的人，甚至同背景啊，你也是国内的啊，你也是从新疆来的哈。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向西方人学习。所以如果你看一下所有中国人的机构啊，都是很多 C 的 ,CCC 啊，我们叫 CCIC 啊，一个 C 就是什么 Christian， 一个 C 就是 Church， 另外一个 C 呢 Chinese。 所以现在的第二代就说，我们建立教会不要叫 Chinese， 因为他有时候都不看自己是 Chinese， 对吗？我们去年暑假看了这个宣教士，我们很受感动，我们欠了他们多少的债，他们各方面都比我们优越，所有发明都比我，他欠了我们什么？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全家死在那里，逼迫赶都赶不走。我们当初母会是1987年举堂的，我们那个时候啊， 到处去找地方来聚会，是一个白人教会愿意无条件的，无条件的，不收一分钱的，让我们用他的地方，还把我们这一群要职堂，他知道我们要职堂的这一群人看成是他们自己附属的一员。西方人的这个情操永远比我们广。我们已经我们一直支持 CIM 啊，这个机构呢是创办人是毕淑牧师。他其实去到 Pretoria 南非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经历教会的有大部分的那些的华人是因为刚到了南非，是一群白人教他们英文而最后结成的果子。我在北区服侍的时候，久不久就收到韩国人打电话来，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可以教我中文吗？我说你学中文干嘛？我要到中国传福音。我们的 Pastor Howard 的哥哥就在中国传福音，他们的心胸是很博大的。感谢神呢，这个20多年来啊，华人开始有意向了，开始改变自己的理念，他们的宣教的眼光开始就是想到异文化的人，少数民族啊，有些是甚至阿拉伯回教的国家，甚至呢也想到什么？想到那一些的是犹太人，神的选民。不但这样哦，我们的宣教的工厂也开始包括蓝领阶级、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地下层群体、吸毒的人、在监狱的事工、那些做妓女的人、人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忽略看不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身旁是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都是我们欠他们债的这个对象？所以求神让我们，我说效法保罗了，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啊，他不是传福音给自己的同胞，他要传给外邦人，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第二个，保罗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是传福音尽他所能的人，他说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就算我们今天有向外人来传福音，有份参与宣教的事工，但是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否尽力呢？我们知道保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博学的人，传福音很有能的人，所以啊，神就在这个传福音上面大大来使用他。但是呢，神使用他还不是他的能力，神使用他是因为他的心态，他尽其所能，他肯牺牲，他不留余地。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传信息讲过，他为了传福音，他受鞭打5次，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甚至人家以为他打死了。然后他因为走宣教道路，他经历各种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旷野的危险，不用说了，他一定是常常忍饥挨饿，多次不得睡，受了身心灵的痛苦，当然最后是为主殉道。如果相对之下，我们对福音的参与有没有尽力呢？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尽力了，我们是求方不方便。很多时候可能会开始计较啊。我们有些时候很吝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所以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鼓励自己的孩子成为传道人？我们常常祷告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可以成为杰出的工程师啊，一生什么什么博士，甚至于音乐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为我们孩子祷告说，主啊，求你使他成为宣教士跟传道人，有的请你举手。感谢神，有几个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去祷告吗？我们在北美生活经济比较好，我们情愿出钱，我们不想出力，钱比较容易拿出来。我们情愿付钱请人代替我做，传福音是不可以啊。但是那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宣教士想成是那种我给他钱来替我传福音的人。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短宣的？啊，感谢神。如果没有的话，我挑战你。你很多的 vacation 去了回来，照一些 P 照照片，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如果你经历过一个短宣，你回来的时候，那一次的经历，你毕生都难忘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带领过人信主？我希望蛮多人举手，人不用举手了。但是我希望啊，如果你说你都没有举手，那就太糟糕了。没有带领过人信主，那家里面的孩子就是你的福音对象，你的父母呢？你周围啊，那些就是神把你放在周围的人呢、啊。神没有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不用担心啊！我们要像保罗怎么样的程度才去传福音？神只要求我们学习保罗一样，尽我们所能。其实“尽力”这个字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很什么，意思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请我们自问一下：我是一个随时做好准备传福音的人？我向一个伯母学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这个伯母啊。他信主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同出去探访啊，跟他去到哪里都要跟人家传福音的。他当然在公园里面，他不方便，不是开车，所以我们要带着他出去探访。你可以整天看到他运动的时候呢，就跟一些人接触，那就发福音给他。他搭车，他出去旅行，他的身上里面皮包都是有福音单张的。而不是布道会要因为要做这个陪谈员，所以我才有两本你知道属灵四定律福音的，不是，他随身带着。他去人家婚礼这个喜宴，坐在旁边，他就跟他坐起来，管他是谁，他就从那个皮包里面就拿出来跟他讲自己的见证。他后来得癌症，他癌症的时候，医院那边那个服侍他的护士，他发现会讲中文，他就跟那个护士来传福音。这个是尽他所能呢、啊，他有这个感动啊，所以他随时随地就等于是他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从那学习了，所以我经常在我的那个上飞机的背包里面呢，就都是放了一些福音单张的。就是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旁边有人跟他谈起福音来，我有个东西可以给他。弟兄姐妹，你出差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吗？你搭飞机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吗？这个是尽其所能。我们对铁达尼的故事听了很多，但是特别要讲一下这个 John Harper。他是金信会的牧师，刚刚被蒙召就被从英国派到美国芝加哥去牧会。我们都知道1912年4月15号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乘坐这个铁达尼号称是不会沉的船，一开航就撞了冰川。那当这个很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啊，很多就被救援的人呢、啊，救火的人，他们亲眼看到这个哈珀牧师啊，一只手拉着那个已经倾斜的栏杆，他一边就请求他身旁那位年轻人赶快接受耶稣的救恩。 哎呀，那个时候就自己活命也就罢了，哎，他还在那边跟那个人说，哎呀，你得救了没有？四年以后，又有一位生还的人做见证，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人，也搭在同一条船，他见证说，当船沉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堆人漂流在海上面，当时有一个浪花哈，把一个人就冲到他的身边，原来就是这个 John Harper 牧师。牧师就问他说，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年轻人说没有。然后呢，一个浪打来又把他给冲走了。这过了一阵，浪又打，又把这个 John Harper 打到他的面前，然后 John Harper 看到是他就说，年轻人你现在得救了没有？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然后哈帕牧师又被冲走了，但是他被冲走之前他说，你要相信主耶稣你才可以得救。从此这个哈帕牧师就沉到海底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的一句话接受主了，所以他就做见证，他成为这个哈帕牧师最后一个带领归主的人。你想到这些人，我们都是很佩服的，自己遇难身历其境，临死了他想到还是别人有没有得救，哇，这叫做经历啊！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呢、啊，养成一个生活方式是随时随处我们都想起有机会的话，上帝啊啊，周围这个人试试你交给我一个需要跟他传福音的人。保罗也并不以福音为耻，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那福音既然是好消息，那为什么会感到羞耻呢？好的消息怎么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呢？好比如说如果那学校放榜啊，然后家里面的小孩考取了那些常春藤的大学啊 ，Yale 啦 ，Princeton 啦，或者是那个 MIT 了，哇，消息传来啊，你都高兴的不得了，拼命打电话告诉你周围的人，因为你会觉得很自豪，你以他为荣，所以你就会很想跟人家报告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可见当时一定他看到有一些基督徒把传福音看成是一个很不好意思很丢脸的事情。主耶稣自己也被人轻视唾骂，但是他忍受十字架的这个羞辱，到他最后复活了，他得了荣耀，坐在神宝座的旁边的时候，使所有相信的人得到这个盼望。所以因此今天呢，我们挂十字架不觉得羞耻的，当时挂十字架的人是觉得是可恶的啊，你是要该死的人的，是要来要警示的，杀一儆百的，让你看到这个下场。但是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荣耀，所以今天才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请问那么荣耀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有种羞耻感呢？有可能两个原因吧。我相信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拒绝。其实比较保守的中国人都看不起传道人的，因为他们在传道人前面还冠一个词，对吗？啊，穷传道啊！啊，当我的二姐要嫁给我二姐夫的时候，哈、啊，我二姐夫其实是在读他的那个、数学的这个PhD 啊什么的，但是他后来当传道人，我父母当然是反对的，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对吗？书不好好念出来呢，就去传道了，然后我的女儿还要嫁给他。他那个时候就说穷传道， 现代的人崇拜科学，认为基督教信仰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我是很有理性的，不会。他以为说所有只有无知啊、很有感情用事的人就信耶稣，他说我是不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态度，你心里面就很害怕啊，跟他传福音就很羞耻呢。被拒绝的时候好像很没有面子啊，他拒绝了。我记得我在像 CC 念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面我就开始一个查经班了 把一些同学找来在校园里面查经。我记得有一次去聚会，因为同学都是只有背着书，很少背圣经，以前又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所以呢去校园每个礼拜五，那我就带着一叠的圣经但是呢当走在这个校园的人群当中的时候啊，那手上的这一大叠的圣经，走着走着开始就看到很多人眼光都看着你，你都自然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这样的，就很自然而然发现自己的头开始就低下来，然后那个圣经就越抬就越低这样的。其实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这种感觉，我究竟做了什么不见得人的事情呢？但是就是这种心态。但是呢刚好灵修读到诗篇第三章第三节说，但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圣经就用这句话提醒我，我想说上帝是叫我抬起头来，我现在做了什么抬不起头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又把我的圣经抬高一点点，那或者是大着大着就去走了。你有这种感觉吗？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在这个地上里面用那个白粉那个 chalk 啊，然后呢就撒了一个圆圈，然后把一只鹅放在这个的圈里面，你就发现这个鹅走来走去就不敢跨出这个白粉的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说有一种不明的东西就限制了我们，可能是怕人家批评啦、嘲笑我们啦，可能是一些的传统啦，好像中国人不要这样啦哈等等，就是有个东西限制我们在这个圈里面。弟兄姐妹，这个白粉做的这个圈只是一个圈呐，你跨过去还是可以的，但是什么限制局限我们呢？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值得我们思想的。1990年呢，在一个星期的晚上，我们知道每逢呢到了秋天，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是什么事情啊？美国足球对吗？结束以后，那有两边的队员呢，一个是San Francisco 的 49ers， 另外一个是 New York 的 Giants。两边的有几位的基督徒，总共八个人。当这个球赛结束要清场之前，这八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那里祷告。他不是要为了祷告哪边赢哪边输，因为都打完了，他的祷告是要做见证，让观众看到他们是信神的人。他们这个动作是受了许多的批评的NFL 也曾经恐吓他们不可以这样，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最后这个 practice 就被建立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有一些的球员，他有时候会在那个时候跪下来祷告，或者说在众目睽睽底下他来祷告，就是因这八个人而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想，你跟我在餐馆里面吃饭，我们一家人在那里， 有请孩子或者你自己公开来谢饭吗？我们在我们的办公桌上面有摆任何一些表示我们是基督徒的东西吗？有本圣经吗？在我们的车上里面有贴了什么样一贴的标语呢？或是我们去超级市场派单张，或是我们跟别人当中里面谈话谈到耶稣，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向人表示过我是一个信基督的人呢？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不好意思做这种事情呢？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出家人那些和尚，他头剃得光光的，他穿的道袍，他一去就是不吃不碰肉的，只吃素的人，但是他不会被人家轻视，出家人会被人家尊重，而我们这些基督徒侍奉这个永生的神会感觉到很羞耻呢？你觉得奇怪吧？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感觉到羞耻，也许是更具体一点呢，是我们生活没有很好的见证。我们都了解我们自己工作的态度，我们了解自己的脾性，对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一些说话方面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心里有知，可能跟信仰脱了节。所以啊，我们担心一表态我是基督徒啊，哇，人家说看我们呢、啊。所以你知道吗？不是别人觉得我们羞耻，是我们自己感到羞耻，是自以为耻了。这个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自己的感觉的。我记得买了一辆新车的时候呢，也学人家一样很羡慕人家，哇，有自己订的那个车牌啊。那我想说，我自己也希望能够付点钱呢、能够有一自己的喜欢的一个车牌。那个时候我的车牌想要是 PSE218， 大家猜想这什么意思吗？诗篇121篇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啊？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守你平安，对吗？然后想到自己开车那么猛，又容易超速，脾气又不好，我想说还挂着这个东西在后面，我想这个是羞辱主名啊，所以到最后还是死了这条心。你前面我们会有这个心理的压力是吗？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个性啊，知道自己的样子嘛。所以啊，传福音不是口传的，你口传出去没有反应，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与我们蒙救的恩不相称啊。所以这样我们会自己感觉到羞耻。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说因为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有没有想知道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为什么要你出去短宣呢、啊？你看看这些短宣的队员呢、啊？我们上次有些是头一次去短宣，有一次根本都没有在人面前做过什么样的见证，但是当他在那边奉主的名去做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人家真的可以因为他所讲的要做这个决定，哇，都很惊讶。是他们吗？不是，是福音。福音是大能，要就是啊，救一些愿意相信的人。那些选择不相信的人，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坚定一点点，就是不管世界上面比你认为最好的人，好你很多的人，他都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他都是一个沉沦不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不管我们生活为人怎么样，福音就是一种拯救人的一种能力。当然如果我们见证好，它是加强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说服力。有名的布道家施布真，我常常久不久都提到他，他有一次在伦敦的 Agricultural Hall 里面要去讲信息， 就是讲到，那他找到了，所以就先去那个场地里面，因为是很大的地方啊，一个 hall， 所以他呢就要去试一下那个 acoustic， 看那个音效。所以呢，他就站在一个空的场地里面，大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不知道说上面有人修屋顶。那个人呢，听了这句话，那个人回家认罪悔改信主了。你说奇怪吧，对呀、啊，他也不知道他存在，他试一下那个 microphone 啊，所以后来我也学会了一个了啊，就是说，人家叫那个戈培里去试那个 microphone， 他说好、啊，他不是像我们这样 testing testing 一二三，他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他都背起圣经来了。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让我们来想想，保罗有三种精神，他觉得他是一个欠债的人，福音的债，他觉得在传福音的事上他要尽他所能，他更不以福音为耻。兄弟姐妹，不知道你跟我的心理里面可不可以像这样的一个使徒来学习。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巴士特是谁，他证明了感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所以他发明了免疫学，这个免疫学倒是今天我们去打复杀的人都要谢谢他，是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巴斯特其实是19世纪法国的一个医生，当时法国有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成千的人都死于 rabies， 就是疯狗症，所以巴斯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要去研究出一种的疫苗 ，OK， 然后他为了要肯定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所以呢，他就准备说就把疫苗注射在自己的身上，可是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9岁的孩子叫做 Joseph Meiser， 这个人被一只疯狗咬到了。那孩子母亲知道巴斯特有这个研究，就去央求这一个的巴斯特说，请他把这个试验的疫苗射到他小孩身上。巴斯特说：“我没有准啊，我自己都没有试过，我打进去。”他说反正都是一死了，就叫他说你就试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答应了就打，过了10天，这个小孩的命保住了。几十年以后，巴斯特临终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面刻上什么？在他众多的成就当中里面，他是选择了三个字，你就写他活过来了。他指的就是这个小孩 Joseph Meiser， 他活过来了。世上很多的事情令我们很兴奋，毕业了，升职了，加薪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抱头一个孙子了，我们生命里面觉得有很多我们认为是是的确是要存留下来的遗产 legacy 啊，人就怕那个名字被忘了，所以拿一个建筑物就用他的名字，拿个什么，他希望他的留名千古。但是呢，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留下来这个遗产才是一个真正存到永恒的遗产。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只是要提醒，就是布道会快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程序单里面都夹了这个书签。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好不好？就是不要让它就存留在你的位置上，因为心中想到这个礼拜有什么人，我可以把这张书签交出去的。无论他来不来，你做了你那部分，但是不要心想说啊，他大概不来了，连这个动作都不去做，因为做不做是我的责任，他行不行是上帝的责任。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人生都想有一些的成就，我们都是希望人家记得我们，都希望能够留下来的是一些很有意义，真的能够与人分享的东西。但是上帝，求你让我们想到，不只是我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子孙，巴不得有一天在天堂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人跑过来谢谢我们，就是因为你，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和感动，这是我们向你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